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当你爱一个人要爱到底的时候，你会怎样做呢？你一定会将对方最需要的东西去倾囊去赠给他，亦都会将自己最好的东西去送给对方。这个呢，相信是必然的一些行动。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去思考耶稣怎样去爱他的门徒，爱到底呢？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在这个逾越节之前的一个的晚餐，这个可以称呼为一个叫做最后的晚餐。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三卷的福音书都是记载了耶稣在最后晚餐的当中去怎样去设立主餐，让到我们后世的基督徒，我们去谨守去纪念主耶稣基督这个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但当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却是跟我们去讲了另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吃晚饭的时候，耶稣就离席起身，脱了衣服，拿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盘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当耶稣去做完这个同门徒洗脚这个行动之后呢，耶稣亦都做一个的 debriefing， 一个呢最后的解说。他就说了，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呢作一个榜样，叫你们呢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主耶稣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日子，他知道自己就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爱这帮人爱到底，他就做出这个行动。究竟主耶稣为什么要做出这个行动？究竟他想表达些什么东西呢？主耶稣他这个份的爱，他怎么能够表达出来呢？他向着一班是不懂得去爱的人去作出一个身体力行的一个表达。究竟当时这班的门徒是一班怎样的人，是身处在一个怎样的光景的当中呢？首先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他后来出卖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那里讲到，当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了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了。这个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上星期相信大家都已经认识过他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六节那里怎么形容这个人呢？加略人犹大是那个贼，又管理钱囊，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原来他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负责财政那个，他又负责管理那个钱，但是他却是在里面来不来就会中饱私囊。大家有时这样想啊，当耶稣去呼召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圣经里面都会跟我们讲话呢，他们撇下所有的去跟随主。当撇下所有都跟随主的时候，为什么其中有一个的门徒他仍然都好那么贪爱钱财，贪爱这个世界呢？真的呢，在里面我们真的很不清楚。所以当耶稣去为这班门徒洗脚的时候，其实耶稣知道哪一个会出卖他。在第十一节那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哪一个，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而在第十八节那里，耶稣更加去讲到现在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呢要用脚踢我。在当中真的里面原来有人是吃碗面饭碗底。这样这餐饭完了之后，犹大就出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了。这个人虽然跟随耶稣有一段的日子，但是他不晓得去爱，只是晓得在当中去得着这些金钱上面的利益。好了，当我们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圣经里面用了两节的经文去讲到耶稣所做的动作。耶稣离开坐席起身，除了衣服就将一条的手巾束腰，然后将水倒在盆里面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在这个整整的过程里面，约翰没有记载到其余的门徒有什么的反应。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记载很稀奇呢？当这个老师居然用了一个好像奴仆这样的形象倒了盆水，然后逐个逐个去到他们的面前为他们洗脚，然后再用毛巾擦干。但是他们为什么会个人都会粒声不出，默默地去接受耶稣这个服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奇怪？你眼望我眼，但是为什么没有反应的呢？应该正常来讲就会说，哎呀不好啊，老师，我们不可以这样给你洗脚的，然后又或者问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做啊，这样或者这样才是正常的嘛。但是为什么没有呢？这一班的门徒究竟他们当时的心在想什么呢？没有人敢首先开声，也都没有人敢首先去做一些事情。原来当我们去看路加福音另一卷的福音书的时候，却让我们得到一些线索。原来这班门徒在那时候是心怀不轨，有鬼打鬼的动作。门徒起了争论，我们中间哪一个算是大哥呢？大家就知道他们在当中各怀鬼胎，有些的事情真的在当中很多的盘算，哪个是最大的呢？哪个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哪个能够坐在耶稣的右边呢？他们都在当中很多的筹算。他们不晓得去爱，只是晓得去想起将来自己的位份的地位在哪里。但好了，虽然那十一个门徒都是在当中很沉默，但是始终都有一个人出声，这个就是西门彼得。大家都认识这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个冲动派的掌门人，很多时候都会冲口而出，有时讲得啱，有时讲得唔啱，有时做得啱，有时做得唔啱。在今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第一个走出来去讲这番的说话。当耶稣洗脚洗到去西门彼得那里的时候，彼得就跟他讲了，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就说了，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你就会明白的了。彼得就说了，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就说了，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就说了，主啊，不单止我的脚，连我的手和我的头都要洗。这几句的对白呢，完全就是反映出一个典型的西门彼得的一个的性格。他是一个呢喜欢去表达自己，去表达意见，喜欢呢在当中呢去认叻，去做一些呢觉得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咁就去冲就去做。但有多时候呢份嘅冲动却係为佢带嚟好多嘅痛苦同埋伤害。佢亦都係唔晓得点样去爱。 他只是晓得去表达自己，去感觉自我良好。在跟着第十三章里面，耶稣亦都对西门彼得作出这个的预告。耶稣跟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当西门彼得他在主耶稣面前跟他说，我连死都愿意跟你去死的时候，耶稣就发出这个预言。当然这个预言真是应验了。当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他真的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就是知道自己面对着这12个门徒身处的光景。所以当耶稣他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候，知道呢自己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最后怎样能够爱这班门徒爱到底呢？就是正正针对这班的门徒，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而是走错了路。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替门徒洗脚这个行动去作出他最后的教导，教导他们怎样去爱。这班这么不懂得去爱，也都不值得耶稣去爱的人，但是耶稣仍然继续去向他们表达这份的爱。主耶稣不单止他身体力行这样去做出这个动作，更加正正就是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6:32-35，耶稣曾经这样去教导跟随他的人。他说，你们若单爱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都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呢？就是罪人也都是这样做。你们若果借给人，指望从人家那里收回的话，有什么可以好酬谢呢？就是罪人也都借给罪人，也都要如数收回。你们都要爱仇的，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主耶稣他这个的举动，正正就是很真实的去演绎这个教导，也都是提醒这班不晓得去爱的门徒，在他离开之后，他们怎样能够互相的善待，不单止善待自己 的同胞，亦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乎一些为仇为敌的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去活出，去表达出这种爱，用这种爱去教导这班不懂得去爱的门徒。当我们在过去这年几两年的时间，我们被这个新冠肺炎所围困，我们就好像真是现代的大瘟疫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失去了生命，看到很多人失去了健康。但是这些的大瘟疫在历史上面是经常都有发生。在公元263年，亚历山大城那里也都曾经有一场的大瘟疫。那场的大瘟疫真的死了很多的人，但当时真的没有一些好的卫生环境，也都没有一些药物，也都好像没有今天这些可以打疫苗。结果他们唯有就是做封城，将这个城完全的围困，里面所有的人无论有感染也好，没有感染都好，就不可以离开这个城，在里面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在当时一班的基督徒， 他们不单止留在这个城那里，甚至乎有些人专登进入这个城的里面去帮助那些受着这个疫症围困的人。他们用爱心去实践，他们毫无保留。他们入到去的时候，他们鼓励那些在患病里面的人去接触他们，去安慰他们，他们毫无惧怕。但是大家要记得，在当时的时候，这帮基督徒是受了很大的逼迫，他们去到哪里都会被人赶。他们因为信耶稣这个原因，他们可能没有工作做，甚至乎被邻舍嫌弃。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去离弃了这帮邻舍，离弃了这帮有需要的人。他们去到探访病人，去照顾他们。但当然啦，与此同时，他们都感染到这些的瘟疫。有很多基督徒亦都在照顾他们的过程当中，亦都丧失了生命。所以当地的主教迪尼修在他后来所写的一些文章里面，他这样形容这帮基督徒。他们去爱这些人，爱这些曾经与他们为仇为敌的人，去陷害逼迫他们的人，爱他们爱到底。他这种这样的行动可以称得上是为主殉道。原来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按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教导，在这些患难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份无私的爱去爱身边每一个人。昔日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去教导这班的门徒。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当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日子了。那他既然爱世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这段经文我们就都很熟了。然后吃饭的时候，耶稣就起来替门徒洗脚。这个的动作其实是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不嬲都要这样做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在2000年前巴勒斯坦的地方，卫生环境不是这么好，亦都没有很多清洁的设施。而啲路都是满布泥泞的路。所以当他们在外面奔波劳碌完之后回到家，满脚都是泥沙。所以他们在入屋之前就会在门口那里一些的水石缸上面装的水，这样就会滗出来去洗脚，洗干净了脚才入屋。这个是一些他们日常生活日日都是这样做的，每次出完街回家一定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没什么特别，没什么稀奇。这样在大户人家来讲，这样通常就会一些婢女一些仆人就会帮主人洗脚。但是在当时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穷困人士，他们没有婢仆。这样也都在屋企里面，通常就是晚辈去为长辈洗脚，又或者是学生为老师洗脚。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老师为学生洗脚的。耶稣这个举动实在是一件令到当时的人感觉到很诧异的一件事情。这班个门徒有没有感受到耶稣为什么身为他们的老师要为他们洗脚呢？他们在当中想到些什么呢？究竟耶稣藉着这个服侍是想向他们表达一个怎样的爱呢？去表达一个爱是怎样去付出，去行出这份的爱呢？耶稣藉着这个服侍，他向这帮门徒去启迪 怎样去实践这份的爱。爱不是放在口里面，不是得把口。当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只是跟他讲声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就算了。抑或真的愿意身体力行去付诸行动，能够去实践出这份的爱。耶稣就是了，当他知道要离世归父，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爱这班门徒爱到底。他就在当中用这个行动去启发这班的门徒。你们不要坐在这里只是争哪个做大。你们不要只是坐在这里得把口认叻。不要只是在当中去讲而没有行动。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表达就是耶稣这个举动，当他起身除了件外袍，束上用手巾束上腰，这个装束这个举动就是一个仆人的举动，去服侍主人洗脚的一个举动。然后耶稣自己去拿个盆去滗啲水，然后呢去到每一个门徒的脚前踎低，然后呢洗门徒的脚，然后再用自己腰间的手巾去为他们抹干。这整个动作是表达着什么？表达着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那一刻，他再不是用一个老师的身份，再不是用一个他们的前辈的身份，而是用一个跟他们同等的身份去与他们相待。在当中让我们体会到主耶稣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也都不是一个在当中去需要向他进行一些尊敬尊崇一些行动，而是就是让这班人体会到他就是跟他们是同等。这个正是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我们不是从一个高姿态去帮助一个 低微的人，也都不是从一个高的位置去帮助一些低阶层的人。我们也都不是 去用一个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很丰富而去帮助一些贫穷软弱沮丧的人。而是我们将自己放低，耶稣就将自己放低，就等同这班的学生，等同好像一个牧人这样 去服侍他们。主耶稣这个举动让到我们看到一个服侍人，一个怎样能够去爱，爱是怎样去活出来的时候，是甘愿去提升卑微的人，真诚的这样肯定一些脆弱的人。当人要去服侍有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藉着这个服侍让到对方更有尊严，让到对方更加去体会到人性的光辉，体会到他自己是值得去接受人的帮助，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神所爱有神形象的一个人。我们都同时我们都是藉着他这个服侍，我们去肯定一些脆弱的人。有很多人会在困难逼迫又或者困乏的里面自我形象很低，很多的自卑自怜，很多的软弱，但我们透过这个卑微的服侍，一个与对方同等这种表现去肯定对方，让到对方能够在得着帮助的时候能够得着提升得着坚固。这个在现代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今天讲到要大家要在公平是互相的包容尊重的底下，我们再不是以为自己拥有很多东西而去施舍给人，又或者不是以为自己在当中的地位高超去帮助一些低微的人，而 而是我们愿意放低自己啊，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去跟他们有一种的同等的表现。我们愿意就是这样帮助提升卑微的人，去肯定一些软弱脆弱的人。爱就是这样去做了。所以当耶稣他洗完门徒的脚之后，他穿回衣服就坐低，就跟门徒说了，我向你们所做的呢，你们明白吗？你们呢称呼我是夫子啊，称呼我是主啊，你们说是不错的，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呢作了榜样，叫你们呢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这个事后的检讨，事后的教导和解释，在当中很明确的去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耶稣就知道这班门徒就是缺乏了爱的行动，缺乏了正确去爱人的动机，去缺乏了一个正确怎样去活出爱，去让到接受爱的人能够得着提升，得着真正的帮助，他们就缺乏了这些。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既然你称呼我是主，我是夫子，实在我真是，既然我这样做的时候，你都应该同样去学习我这个榜样，这样去做。当然我永远都是你们的主人，当然我永远都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学生，永远都是我的跟随者。但是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今天就跟你们 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学习去做。当你愿意这样学习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耶稣在当中他身体力行的去活出这个这么好的样式，就是目的，就是要我们跟着这样去做。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这样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是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一切的都已经让你们知道了。主耶稣他在当中，虽然他说到我这个主人，我个老师的身份是不会变，但是原来若果遵行我的命令的人，其实我当他是朋友，不再是我的仆人，而是在里面我会将我所知道的事，从父那里所得到的事，我都愿意去告诉给你们知，因为我称你们是朋友。我们怎样去效法耶稣基督这份的爱呢？耶稣基督这份的爱是将我们让被爱的人能够跟他同等。当我们今天去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去愿意去遵行耶稣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地位就被提升，我们再不是仆人，而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不单止只是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而是耶稣用朋友的身份去跟我们启示父神的真理，启示父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更加像神的儿子，更加能够活出神儿子身份那份的生命。这个是一种提升。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被神提升， 我们就愿意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用一个身体力行，用一个愿意去让到被爱者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爱，提升他们，去肯定他们，跟他们做朋友，让到能够在当中去享受耶稣基督那份的恩典和大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这段经文最后一节这样讲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去服侍，去接待一些的人，就好像接待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去帮助，去扶持，让到一些人得着这份的爱，就好像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怎样去实践呢？就是这样去实践，就是当我们见到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事，我们就愿意伸出援手，我们就好像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好像我们教会去呼吁弟兄姊妹，你们去捐助食物银行，我们不单止去呼吁弟兄姊妹你们去捐助食物银行，更加我们知道食物银行他们现在很需要人手，很需要义工去帮助怎样去打理那个仓库，同埋点样去分发食物，佢哋好需要呢啲嘅人手。我哋听到呢啲嘅需要嘅时候，我哋除咗去捐食物之外，我哋愿唔愿意去负起呢个义工嘅责任呢？亦都咧，我哋教会亦都呼吁弟兄姊妹可以咧帮手去农场嗰度咧去摘一啲嘅蔬果。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夏天咧，我哋都会专登啊，俾钱咧都要去到啲农场嗰度咧，摘士多啤梨啊，摘车厘子啊，要去咧做呢啲咧现代农夫。但今日我哋呼吁弟兄姊妹去到呢啲非牟利嘅机构，去帮手做呢啲嘅工作，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你又愿唔愿意去做呢？甚或你话咧，哎呀，我咧身体唔能够承受到呢啲嘅劳动，咁啊点算啊？我哋就算打拎起个电话，我哋都可以打个电话去关心有需要嘅人，关心嗰啲独居嘅长者，关心一啲咧患病嘅人，甚至乎我哋可以同弟兄姊妹就谈话家常。咁呢个亦都系一种嘅关心，一种爱心嘅款待，就系咁样去做啦。神就要到我哋咧，就系咁样简简单单，就系直直接接，就系睇到有需要就去付诸行动，就好似做喺主耶稣基督嘅身上。爱唔需要咧好浪漫激情、轰天动地、刻骨铭心，唔需要嘅。耶稣就系好简简单单，就系做一啲当时嘅人日常要做嘅嘢。每个人出完街，翻到屋企都要洗脚，呢件系日常要做嘅嘢，就从呢一方面就去帮助，就去服侍身边嘅人。爱就系一种嘅恒久、忍耐、恩慈嘅意志。同埋我哋嘅品格，我哋嘅德性，呢一种细水长流嘅爱，系好过一啲激情嘅爱。一啲激情浪漫、轰轰烈烈嘅，只不过系一刻之间啊，咁就过去啦。但系我哋呢份嘅爱，主耶稣基督就系喺日常嘅生活里面，要我哋活出呢份嘅爱嘅时候，我哋对住身边嘅家人。对住我哋嘅朋友，对住一啲有需要嘅人，就是、我哋愿意持守一颗恒久、忍耐、恩慈呢、这个意志，就去爱佢哋。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一些小小的环节的里面，就去付出，就去帮助，就会在当中去用这些行动去爱身边的人。爱就是每日在寻常的日子里面去活出来。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邻舍，我们不离不弃，接纳、包容、宽容，用爱去爱他们，让到他们能够在里面体会到主耶稣基督那份美善的大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想你再次思考耶稣这个动作。他起身除了件外衣，将毛巾束腰，然后去倒一盆水，去到每一个门徒面前，为他们每一个洗脚，然后再用毛巾将他们的脚抹干。这整个动作，原来耶稣就是要跟我们讲，去示范我们去爱、去服侍身边的人的时候应该要怎样。我们要去跟别人认同，我们要去提升别人，要去肯定别人，就在日常的生活、日常的细节里面，我们就愿意这样去活出。你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吗？好想你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亲爱主啊，我们原本不懂得去爱，但你先爱我们，让到我们从你的行动上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爱。同你一些身体力行的表达的时候，让到我们知道怎样去爱，亦都从你的教导上面，让我们体会到爱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恒久地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爱去扭曲，将爱去泛滥，将爱去错误解释的世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爱，一个从神而来领受的爱，就是这样爱身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甚至乎不认识的人，甚至乎不认识的社区，我们都愿意这样去爱。多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